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门徒课程第八期是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课。那么第一课呢，我们提到神设立教会，有对教会的一个蓝图跟教会要完成的使命。那我们都在其中，我们是里面的一份子。那今天呢，我们要反过来讲，教会也是圣徒的家。那么从圣徒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家。谈到家，我们都 不但只有耳熟能详，我们都亲自的体验过，甚至我们体验到家里的这个原生背景的一些关系，有好的有不好的。等于说这个家呢，是个影响我们一辈子的一个我们成长前期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人的身心灵的健康的一个环境，一个氛围。家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结构，所以在神的眼中，家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延伸出去的这些关系，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神的家，这个家的里面的关系是神非常宝贝非常重视的。那就是为什么有人这样说，十字架代表着直的关系，是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靠近了。那横的那个呢，就代表人跟人的关系也一样和好了，也靠近了。那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使徒保罗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说彼此如何，彼此如何。我们在健康的肢体生活里面已经谈过这整个的一个彼此的关系的范围。那么今天我的主要的概念谈到教会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就是被称为圣徒的家。那这个家呢，是因着我们有同一个头，我们有同一个经验，我们有同样的这个产业基业，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观念而来的。我们先来从旧约稍微复习一下这个神对家的一些作为哈。比如说像雅各，他不是跟自己的哥哥以扫有过节吗？他主要是他先对不起哥哥那当然不是说哥哥比他多好，但是基本上呢，神要用的是雅各。可是兄弟之间呢，到后来呢，在雅各离开家里逃命之后，神还是把他带回去。那神的一个目的，要他回去跟哥哥和好。来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这个约瑟就在这个这哥哥前面的十个哥哥的当中呢，就被嫉妒。家里很复杂的哈，因为有不同的母亲，然后爸爸又有不同的偏好，所以呢，无形中呢，约瑟成为哥哥们的眼中钉。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我们看约瑟受很多苦很多冤，可是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约瑟因着约瑟对神的敬畏，因着约瑟跟神是很亲近的，神就用约瑟来祝福保护他的家人。等于说他保存了约瑟家人雅各家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些人的生命，因为那个时候饥荒，根本都没有粮食吃，会饿死的。可是这个受苦受难的约瑟竟然成为神用来赐福全家的一个人。再来我们看到摩西，圣经怎么来形容他呢？在这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民数记里面这样的一句话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 在我全家敬中的。在希伯来书也提到摩西啊，谈到耶稣基督啊，这管理这个神的教会家的时候呢，他提到就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中尽忠的啊。然后我们啊往下，我们再看旧约哈、啊，往下看到这个啊拉合，就是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开始打仗的时候呢，首先要去啊去探测一下这个迦南地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拉合帮了，因为他听说了也相信了约书亚这一群以色列人要进来啊、到这个啊迦南地来的他们的神，他听说了，他心里面相信了，所以他就立定他的心志要帮助他们，帮助以色列人。那么当耶利哥城被打下来之后，倒了之后，圣经上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五节说，约书亚却把妓女，就是那个帮助他的那个妓女拉合，和他的夫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牵扯到所有的家的家人。记得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跟希拉被啊关到监狱里面去，他们在那里就赞美神啊，唱歌赞美神。圣经说，旁边的那些囚犯都听到了，等于说呢，他们不管得时不得时，他们一样的有一个喜乐的心，而且没有惧怕。结果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狱门呢就开了，他们的锁链也断了。哇，这个时候这个狱卒呢就很紧张啊，这个是不同寻常的，就是平常没有这种情况的。他想说糟糕了，这种情况下面啊，这个保罗跟希拉一定是逃掉了，哪有逃犯说啊门开了不走的呢？可是没有想到，当这个禁足看那个保罗跟希拉的时候，他们还在，而且他们安慰他说不用害怕。他本来想要自杀了哈，叫他不要害怕。他说呢，我们在这里。然后这个时候，禁足对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敬佩，就问说：“那我该怎么做？”保罗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举这些例子，是要告诉我们，神对于家的这个观念，第一个是整体的，是一个团体性的，是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我知道我们说我们个人要信主，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的得救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可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有一个父亲，然后我们是父亲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全家圣徒的家的一个团体的这种关系上面。那么有时候我们用交通彼此的相交，或者是我们的交通，用这个来形容说神家里面的人一种连结性的关系。所以家的关系，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或教会的这个圣徒的家、神的家，神对于这个家里面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宝贝跟注重的。或许我要这样说，你不能说我得救了，我认识主耶稣了，然后呢我就自己呢离群所居，然后呢好好的建造我自己的灵性，我只要培养我跟神的关系，我祷告，我读经，然后呢我就不想跟别人产生什么关系。事实上在我们的这种特性里面，有一种叫做就是一种社交障碍，就是我跟人呢连接不起来的，是不能连接的哈。那这是因为呢我们的成长的背景的关系哈。但是呢健康的这种家庭关系是不能离开家的连结的，即使 你说我可以离开，我不想待在这个家里面跟他们有关系，断绝的关系，我们就会落入一个非常病态、不喜乐、不快乐，而且呢，就像没有根的，好像一个漂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最有这种观念，认祖归宗。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说天父叫我们回家，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女，那天父一直在呼召他的儿女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要归属到这个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为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圣徒的家里面来。等一下我会稍微谈到家的功能，它对我们有保护的作用，家是保护我们的，家是让我们归属的，家是让我们被爱的，家是提供给我们成长的养分。但是如果我的原生家庭，现在很流行这句话哈，我的原生家庭有很多的缺陷，谁没有呢？因为我们都是生出来在罪中生的，我们都有罪性，包括我们自己的长辈，几辈以前，就是我们的祖先各方面都已经是就是一个罪人，罪性这样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无形中呢，这个罪跟罪的这种罪人跟罪人的这个关系呢，就会产生很多扭曲，很多病态。那如果我们有很多的遗憾，那我们进到神的家、圣徒的家中的时候，事实上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这个机会呢，再一次的丰富我们以前所缺乏的，这个机会让我们跟我们过去的这个原来的家庭背景的关系的一些缺憾，会帮助我们能够被医治，帮助我们可以再次的跟我们的过去和好。所以神的家、圣徒的归属是很重要的，非常的非常的带有着他的能力啊。上次我也提过，神的家他是有权柄，但是记得哦，不是个人的权柄，是神的家教会，神赋予教会是团体的有权柄，他可以有捆绑或者是抵挡这个恶势力的权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一个个人主义，我的关系跟神好就好了，我对圣经认识的很多，我不需要跟人家有什么交通啊。然后呢，我自己就可以有属灵的权柄，这个观念在我们的新约里面是不正确的。教会的权柄就是有着基督，然后呢还要有群体、团体、肢体一起，这个身体才能够行使这个权柄。那我们先把我们今天的讲义稍微过去，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讲的，我们在家中的这些过去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啊。我说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机会。首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提到，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这个圣徒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可夸的盼望，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治理这个家。上次我们说他是头，他是头，他在治理这个家，等于说他做主。那如果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觉得不安全，或者是觉得说不公平的呢？不会的，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因为他是公义，他有在他身上，他是完全的公义， 的神，所以呢，我们可以以一个投靠跟信任的心连接在这个我们的元首，这个家的元首基督的身上。所以很多人在搬到新家的时候常常会挂一个匾哈，还是说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装饰品，上面呢讲到基督是我家之主，就从这里来的，基督是治理家的主人，他在这里面当家。我很喜欢送这句话给一些新组成家庭的成员啊，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也不是以孩子为中心，而是让耶稣基督来管理每一个人的家。耶稣基督是治理神的家的，不管是在个人的家庭背景，或者在教会的家里面，耶稣基督唯独他是主。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可夸的盼望，意思是说我可以确定这个盼望，我们这个家的发展，上次我讲到这个教会这个家是要丰满的哈，让耶稣基督所有的能够充满在里面。那我们知道耶稣的丰满，耶稣的丰盛我们是不能形容的，他有多丰盛，我们的教会就可以有多丰盛。甚至保罗说呢，就像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神原是要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得到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所以首先当我们在圣徒这个家，我们归属这个家之后呢，我们要知道我自己不能再做主了哈。当我们还没有归属神的家以前呢，我们可能就是那一种孤儿心态的啊，即使我们有自己的以前的家，可能也很少有顺从父母的，我们有一个叛逆性，我们有一个喜欢自己做主，我们喜欢做一个当家的人，甚至来到婚姻里面还是一样。但是呢，当我们说我信服了耶稣基督，我信从了耶稣基督，从现在开始我自己的家或者是教会这个家我是有主的，我有一个主人对我负责，我有一个主人来对我来主持我的公道，我们不用再自己对自己那么沉重的，那么无力的来负责任，扛这个然后对自己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负不了的。然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是提到，以弗所书的提到这个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主题，也是就是在讲这个教会这样的一本书信。感谢神让保罗写下这个以弗所书。那在这里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因为我们归属了这个家，这个神的家，我是一个圣徒，我是里面这家的一员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福气我们都懂，但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可能还没有全然的了解。不然的话，保罗不会再接下去，就是在第一章之后呢，马上转向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等于说呢，我们很难去理解到他的祷告是求那启示的那个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这个神的家里面是多么的荣耀，那个我们的这个恩召，还有我们的基业，还有我们在这里面神所充满，借着耶稣基督所充满的大能，太奇妙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首先保罗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父神。基督是头， 他做主，然后因着他的缘故，我们谢谢我们天上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今天这个福气我就不一一解说，可是我要我们记得，在这个家里面有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只要讲到天上，就是永远的。记得现在这个世代，我们的人生，在世上的人生是很短暂的，一下就要过去。即使你有很多的产业，即使你有觉得有曾经享受一阵子，但是呢，一辈子里面也有一些是非成败。没有人都是在一个一个好像一个高山的高山的顶上这样过日子的。即使是有，也要过去。可是当我们提到各样属灵天上的福气的时候，你就只要记得一个观念，那是永远的。在这个圣徒的家，在这个神的家里面，这些福气是永远的。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福气？因为我们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当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告诉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他说，你回去告诉我的门徒们，告诉他们说，你先不要碰我，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就把我们拉进到这个基督的这个家里面来了，圣徒的家里面来了。那么这个福分本身呢，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你有的这个资格，你有的这个名分。那么有了名分之后呢，就等于你接受了一种权柄。当这个浪子的儿子他回头的时候，那当他的爸爸把那个袍子再披上去，把戒指再挂下去的时候，再戴上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儿子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句话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句话是好像领了一个户口，就好像登记了一个户口一样，不是只有那个轻描淡写的户口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证明，这是一个权柄。我有神儿女的权柄，我有这个资格，我是这个圣徒当这个教会这里面家的一员，我是很宝贝的。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恩赐，就是每一个 单位呢，或者是每一个肢体呢，身体只有一个，耶稣是头，那每一个肢体呢都那么的宝贝，而且不分什么贵贱的，没有什么贵贱的，功能不同，可是呢没有一样可以缺少的。所以呢，我就有的资格处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引以为荣的。上次我提到，我们可以引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引以为荣。接下来，就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马上提到说，我们就从他得到很丰富的恩典。那丰富的恩典，我要把它拉到诗篇103篇，这个大卫自己的体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当然提到借着耶稣基督也是一样赦罪，赦免我们的罪，然后给我们有基业，然后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那在这里呢，我要用大卫诗篇103篇1到6节里面的内涵，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然后呢感念这个丰富的恩典。因为大卫在这首诗诗篇103篇的开始，他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这怎能忘记呢？天大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可以回家，在神的家中，我们享受了 那么多的权益，那么丰富的恩典，是绝对你自己做不到，也买不到，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做，没有人可以给我们的。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罪被赦免。我们信了耶稣的名，然后呢，我们就得救了。那么这个得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和好了。在这个家里面，首先你要认他为父，就是跟他和好。那怎么跟他和好呢？你的罪在他眼前已经不算了，被称为义了。接下来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说，我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医治我的病。刚才我提到，在我们的个人的成长背景里面，我们可能带着很多从伤害来的病。那么这些病呢，我就不一一诉说了，但是我们常常会归责到说，就是我有这样的背景，因为我没有一个爱我的父亲，没有一个会跟我谈话的父亲，我有一个很严厉的父亲，或者是我有一个很会控制我的这个掌控的一个母亲，那我们家没有和乐，他们每天都吵架，或者我们有很多很多，因为这样，所以我现在才会这样。这些从伤害会产生一个病态的表达，比如说有的人在家里面受很多冤屈，然后以后长大了，他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从此以后我绝对不受欺负了，我拒绝被欺负，所以呢，我干脆就先发制人，我不要等人来欺负我，就换我先去去抵触对方。有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叫做一个症状一个表现。以前我的伤害，因为以前呢我受很多伤，所以我现在呢保护我自己，我筑了一个墙，不让人家跟我有接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个家人的关系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社交关系，我们会跟人家不能连接起来，这些都是有可能在我们的原来的成长这个环境里面，本来是需要归属感，本来是需要价值感，本来是需要那种意义一种爱的一个滋养的地方的，那段时间呢，我们就好像缺乏了，我们就好像营养不良了，没有错，这些会有一些后遗症是没有错的。但是今天当你归入了神的家之后，你是一个圣徒，来到神的家的时候，感谢主，大卫说，哎呀，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因为他要医治你所有的病。只要圣经谈到救恩，谈到医治，谈到救赎，都包括我们的灵跟魂跟体，因为神爱我们是全人对全人的爱，神救我们是对全人的拯救。所以在这里呢，我在这里要告诉也勉励弟兄姐妹，当我们投入在这个神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按着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来跟基督里的家人肢体，像我以前讲的健康的肢体生活，这样的来彼此建立关系。当我们在这里面彼此有了一个成长，长成基督的模样，长成基督的身量，也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在你的家里面，在你自己的家庭的关系里面，怎么样再次去重建。因为以前我们不知道，以前我们也是无力的，但是现在我们要成为这家里面的一个带给他们恩典的人，就像刚才我提到，不是这样吗？约瑟成为全家人的救星，没有他可能都活不了了摩西成为全家全族的这个整个以色列族的一个福气，拉合的全家一样的。我们这些在 融入在神的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家人呢，无形中就会成为我们自己原生家庭的这个关系上的一个福气，我们可以分享给他们。首先当然要分享救恩，把这个永恒的救恩分享给他们，然后我们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饶恕，因为没有受过父神饶恕的是没有办法饶恕的。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原来的这个家里面的伤害，我或父母亲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原来从哪里来对我们的一个损伤也好，都是因为一来我们都有罪性，二来呢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连自己都垮了，怎么帮助别人呢？现在呢，我们投入在神的家中，是我们的一个重新来的机会，让我们在这里被医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再次能够得到调养，一方面调养，一方面复健，之后我们知道怎么样一个正确的一些原则来行使家里面的关系里面的修复。所以在基督里会因着你归入了神的家，而让你原来的家的家人一样得到福分。那就是为什么我常常看到很多人，一个人信主，接着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弟兄姐妹也信主，你们发现说当大家都信主之后呢，哎，要说的话的方向彼此呢可以相通了，因为你有一个体验，其实在神的家中的那种亲比我们啊在家里面有时候还要更亲，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好，刚才我忘了念一个经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哈，那里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在神的家中有亲又有爱，这些众圣徒这些肢体的关系，这个家人的关系是绝对可以补足我们过去所有的缺乏，不但补足了，而且还有能力去怜悯或者是施恩给我们以前原来的这个家庭，然后我们就可以领受我一个人得救靠着主，我相信主要因着我祝福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一样可以享受永生的福分。不管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过节，其实心里面还是很希望能够亲近的，很希望能够更好的，只是以前我说过没有能力，现在有了。里面提到这个恩典，丰富的恩典，因此耶稣基督呢救赎我们，可以脱离很多情况。我有一个篇章专门讲诗篇103篇，讲这个脱离这个危险啊，脱离这个魔鬼的诡计，脱离死亡，脱离恶人哈，这个当我们在享受这个主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能享受这种脱离这些被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我们有一个另一个恩典，就是以仁爱慈悲，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神有多么的慈爱，我们就享受多少慈爱，他呢是永远的爱我们，他不因着我们的过犯用这样来对我们还怒或来待我们，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父神啊这个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做主的这样的一个当头的这样的家里面呢，我们享受不完仁爱慈悲。所以到个地步呢，所有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人就好像带了一个仁爱慈悲的冠冕，我们一方面享受进来吸收进来，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成长，把仁爱跟慈悲呢能够施予别人，以至于我们有这个冠冕在那里，好像这是你的记号。 然后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而有的这个丰富的恩典，包括我们可以知足，我们在这里面绝对可以知足。所以我说过，所有过去原生家庭里面的缺乏，在这里你绝对可以得到满足。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的家中之主是公义的主，他要为我们伸冤，他不要我们自己伸冤。当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家会为我们主持公道，为我们伸冤，所有的里面的冤情神都知道，而且他是要报答我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我们有的这个权柄，儿女的权柄之后，我们有了这个资格，我们在进入这个圣徒的家，神的家里面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享受这么大这么多的丰富的恩典。你有意识到吗？你是不是还记得呢？当我们缅怀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甘甜，在家这个神的家中是甘甜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讲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记得我们一直强调，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只要耶稣基督身上的，就跟我们有关系。就像一个人的头，那么他头上面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知道这个脑部是的指挥中心哈，所有的我们整个的肢体的运作都在他的指挥之下。所以只要头部有的功能，下面我们就受益，下面呢我们就得到一起来的啊，这样的一个享受一起来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因为我们曾经让神的光照亮了，神的光显在耶稣基督身上，照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有的一个经历。所有的圣徒就是已经蒙神的光照，那么这个光照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我们已经不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了，我们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来，然后我们就成为光明的子女。所有在神的家中的圣徒，只要你是真的神的儿女圣徒，那在这里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有这种共同的被光照的经历，我们也有这种能够行出光明子女的行为的能力，等于说你要相信这是一定有的。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让圣灵都做的记号，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同样的记号，那就是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个神的家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无微不至，我们有他的印记，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印记是属于他的，我们有儿女的权柄，我们在里面享受这个家里面所有的恩典，而且是永恒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在这里面呢，让我们最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个共同的价值观。什么叫共同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目前面前的这个关口，我们不会为这个举步不前，就好像就把我们卡住了。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时候而害怕以后，担心以后，因为刚才我们说过，我们有一个可以夸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家？家就是有一样的共同的一个眼光，有共同的一个意向。家会带给我们一个价值观。过去我们的原生家庭有时候给我们一些扭曲的世俗的价值观，没有错。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成为这个神的家中的一员，享受他的恩典，享受这个家的一些权益，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有一个一样的一种眼光，就是属于那看不见，就是看见那看不见的，而且呢是一个永远的。对于这个短暂的不会绊我们的脚，对于这个短暂的不会让我们那么的在意，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享受的，在这个圣徒的家里面。那或许你会问一个问题，可是我看到很多这个神的家教会里面有很多家人哈，好像并不是像我们讲的这样子他那么的能够了解这个家的特性，然后能够彼此尽到这个肢体的责任哈。当然在家里面是有责任的，家里面有家的安全感，有家的归属感，有家给我们的一个很丰富的营养。一方面呢，我们也开始长大成人，尽我们的本分，这是以后我们会谈的这个恩赐哈，就是彼此建造的这个恩赐。那么问题是说，有些人呢就是看起来不像教会里面圣徒家人的这种态度哈。那当然一方面呢，真理会帮助我们成长，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后面我们已经提过的四章五章六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已经蒙恩，就要跟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就应该要行事像光明哈。这些都是借着神的话一再的在更新我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一样的也成长也更新，然后我们也容许别人。如果你我讲过了，如果你比别人更有信心更成熟的话，那我们就是那个要帮助对方成熟的人。没有在肢体里面所有不同的肢体的一起的这种互动，我们是成长不了的。一个基督徒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生活的基督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看到一些你认为说让你觉得为难的哈，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家人的话，那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天父一样来爱对方，他怎么爱我们就怎么爱。然后我们的主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怎么样来造就对方，我们就学主来造就对方。一个家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家里面有很多成员，然后你看到大的帮助小的，不管他们以前也会吵，以前也会争，好像我的女儿有四个孩子，但是等到这个四个孩子面对外面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总是连在一起为他的弟兄姐妹来争取权益的。有时候拿个东西我帮哥哥拿，我帮弟弟拿，我帮妹妹拿。但是虽然他们有时候自己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可是呢当你提到他怎么样的时候，有一次我听到我女儿的那个老二二女儿的三女儿，他们当然里面也会有争执哈，也会有争吵，可是当有人提到他怎么样，他就跟那个提的人说他还小。你看家人就是这么亲哈。我们自己彼此有时候争执，有时候不认同，没关系，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磨合。但是来到我们需要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这个是神的家教会，而且是圣徒所归属的一个家庭，我们是里面的一个家人，我们享受太多神的恩典了。所以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教会里面再次用我们的一个意向的眼光 来看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蓝图，然后呢我们把自己放进去，我们是可以很享受的。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家，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健壮，再一次的能够成为这个家里面的别人的福气。